The family home evenings, Sister Perry and I.
我和贝利姐妹固定在每周一晚上举行的家人家庭晚会突然之间扩大了。我弟弟和他的女儿，芭芭拉的弟弟，一个外孙女和他的先生都搬到了我们公寓的社区。这是除了小时候以外，我唯一能有这么幸福的有家人住在附近。当时我们家和我母亲的好几个亲戚都住在同一个街区，索尼外公家在我们北边的隔壁，艾玛阿姨家在我们南边隔壁，街区的南边住着约瑟芬阿姨，东边则是阿尔玛舅舅住的地方。在我童年时，我们每天和亲戚互动往来，共度工作玩耍的特别时光，也会一同聊天。要是我们太调皮了，铁定逃不过母亲的耳目。现在我们的世界不太一样了，大部分的家庭中家人都分散各地，即使住在附近，但也不能住在隔壁。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的童年和现在的情况有点像是天国，能与心爱的家人住得很近。这让我常常记得，家庭单位本来就是永恒的。在我长大时，我和外公培养出一份特别的情谊。我是家里的长子，冬天时要为我们家、外公家和两个阿姨家铲雪，夏天时要为大家照顾草坪。我为外公割草时，外公常常坐在他的前廊。当我割草后，我会坐在他屋前的阶梯和他聊天。这些是我非常珍贵的回忆。有一天，我问外公，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一直在做正确的事？因为人生里有这么多选择。外公和平常一样，和我分享一段农家生活的经验来作为回答。他教我怎么样训练马匹，让他们懂得一起工作。他解释，一株马匹时时都要知道谁在掌控。控制和指挥马匹的一大关键是马具和绝环。如果一组马里有一匹马认为不需要服从驾驭者的意思，这组马绝对无法一同拉线、一同合作、发挥最大的能力。现在让我们来检视外公用这个例子所教导我的一个课程。谁是这组马的驾驭者？我外公认为是主，他就是那位有明确目的和计划的人，也是这组马与马匹个别的教练和建立者。驾驭者知道的最清楚，马匹要知道他是不是一直都在做正确的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服从、听从驾驭者的领导。外公把马具和绝环比成什么呢？我当时相信，正如同我现在相信一样，外公是在教导我要提从圣灵的提示。在他灵性之眼中，马具和绝环都有属灵的意义。一匹听话的马，也就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马队里的一员，只要驾驭者用一些温柔的牵引，就能够做到驾驭者要做的事。这种温柔的牵引等于主对我们说话时的微小的声音。为了尊重我们的选择权，圣灵的牵引从来都不会激烈强迫。人们要是忽视了圣灵的温柔提示，必像那位比喻中的浪子一样，要从经历过不服从和放荡生活中的自然后果后才会学习服从。 浪子一直到了经历自然的后果后而谦卑，才醒悟过来，并听见圣灵的低语，要他回到他父亲的家中。所以外公教导我的一课就是要时时准备好接受圣灵温柔的牵引。他教导我，当我开始偏离正道时，必定会受到这样的提示。如果我让圣灵引导我在生活中做决定，就绝对不会犯下严重的错误。正如圣经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所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麻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我们必须敏仪察觉圣灵的嚼环，即使父子是用最轻微的方式牵引我们，我们也都必须愿意彻底改变方向。为了拥有成功的人生，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灵和身体共同服从神的各项诫命。如果我们听从圣灵温柔的提示，他便能依着正确的目的联合我们的灵和身体，引导我们回到永恒的家，与天父同住。在信条的第三条中，我们学习到服从的重要。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外公在他马匹的例子中所描述的那种服从，也需要一份特殊的信任，也就是对驾驭者要有绝对的信心。因此，外公教导我的一课，以和福音的首要原则，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有关。使徒保罗教导，信就是那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保罗接着运用亚伯、以诺、挪亚和亚伯拉罕的例子来教导信心的要义，并强调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保罗写道，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知道经由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获得一项应许，他获得应许子孙将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然后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了考验，这种考验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难以置信。我曾经多次思考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至今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亚伯拉罕的忠信和服从。也许我可以想象他有天早晨忠信地收拾了东西来启程的样子，不过他只能在儿子以撒身边一步一步地走完三天的路程，来到摩利亚山的山脚下。他们是怎么能把生活用的柴扛上山的？他是如何搭建祭坛的？在他捆绑以撒把他放在祭坛上之前，又是怎么向以撒解释他就是献祭的供物的？而且他怎么有力气举起利刃来杀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有能力完完全全跟从神的带领，直到那神奇的一刻出现，天使从天上叫住他，对亚伯拉罕说，他已经通过了这个痛苦难当的考验。之后主的天使重复了亚伯拉罕圣约的应许。我承认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要服从，这当中所伴随而来的挑战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多年来我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知道马匹的个性固然各不相同，因此训练起来难易程度不同。然而人类的差异其实比马匹大得更多，所以我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和女儿，各有独特的前生经历和今生的故事，因此鲜少有一种全效型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体认到生命会有 这种尝试伴随挫败不断循环的本质。最重要的是我们时时都需要那耶稣基督福音中的第二项原则，就是悔改。另一项事实是我外公生活的时代是一段 单纯得多的时代，特别是在对与错之间的选择方面。虽然有些既聪明又有见地的人会认为我们较为复杂的时代需要比以往更复杂的解决方法，我真的很难相信他们是正确的。相反的，我的想法是当今的复杂反而需要更多的简化。就像外公当初回答我那个真诚的问题，如何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差异一样。我知道我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简单的法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我可以见证它对我是多么的有用。我要向各位推荐这个方法，甚至要挑战各位试验我的这番话。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我应许当数不清的选择朝向你袭击时，你必定会被引导做出明确的选择，也会针对那些令饱学之士和自以为聪明之人困惑的问题，引导你获得简单的答案。我们常常认为服从是被动、消极、毫无思考的跟从上级长官的命令或指示。其实，最高境界的服从象征着我们对最高权柄者，也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有信心。当亚伯拉罕对神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忠信和服从时，即使收到吩咐要牺牲自己的儿子，神还是救了他。同样的，当我们经由服从来展现忠信的精神，神最后会前来援救我们。那些单单依靠自己、跟随自己的欲望和自己心中倾向的人，要是和那些跟从神、汲取他的智慧、能力和恩赐的人相比，是很有限的。曾有人说，自私自利之人难免的画地自限、作茧自缚。热切的、主动的服从绝对不是软弱或被动，而是宣告对神有信心的一种方式，也是使我们有资格获得上天能力的方式。服从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在我们有限的知识、能力以及神无穷智慧、全能之间的一种选择。根据我外公的教导，这种选择能使人感受到口中灵性的绝环，进而跟从驾驭者的领导。愿我们经由忠信，经由接受复兴福音的教义，成为圣约的继承人以及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应许各位，永生的祝福是赐给每一个忠信和服从之人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